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在2020年最后一个的主日，好，我们还能够在主日的时候透过这个网络跟大家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神。谢谢 Louis， 谢谢乐怡，他们来带领我们一些的诗歌。刚刚这个圣诞节才过啊，所以呢今天还想跟大家从耶稣基督的降生的故事我们来思想看看在这样的一个的普天同庆的一个的日子的里面神有什么样的一个的信息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的里面我们一同的来思想今天有好几处的经文要跟大家一同的来思考，但是我们先来看路加福音的第二章有关耶稣基督降生的一段的故事。那我们先把这一段的故事我们先来读一下，然后我们再来思考究竟这样的故事我们从当中有什么样可以学习的地方路加福音的第二章，我们从第八节我们会读完14到14节。好，所以呢我们先来把这几节圣经来读一下哈。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拿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好，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我相信每一年我们可能都会有读过，还是说从牧者的信息的里面我们也听过特别这个天使来向牧羊人报喜信这个故事，我相信大家都是非常熟的一段的故事。那很多时候我们读这段故事的时候，我们会把它看成是已经是发生在2000多年前的一个晚上，一个在伯利恒的一个的晚上的一件的事情，这好像只不过是一个历史的事件而已。那么我们读了也就是读了，但是呢，如果我们细心去读这段的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个故事天使报喜讯给牧羊人这一幕不是单单在2000多年前发生就停在哪里，其实这一幕里面要表达的东西是不断出现在人类的历史的当中。那我讲的重复出现，不是说每一年天使就去到伯利恒，然后又像一群的牧羊人说，哦，基督降生了，不是，我不是讲重复哪一幕的哪一个的景象，那是说这一个刚才我们所读的故事的里面要表达的东西是不断不断在每一个世代的里面都重复出现，把那个信息都是要表达出来。那我们来看一下究竟这一幕的景象的里面我们看见什么，有哪一些东西我们可能在每一个的世代里面我们都看见都重复出现的东西。那在这里我们先来看看这一幕的 场景是什么？是发生在哪里？这里告诉我们是发生在伯利恒的个野地里面，是个在旷野发生的一件事情。在经文告诉我们，在那里有一群的牧羊人，在夜间按着更器更次看守羊群，意思是说他们可能是有不同的人轮流的啊，有些睡觉，有些在那里看守哈、啊。所以呢，他们这些牧羊人在夜间看守羊群。那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些的想象力 imagination 哈、啊。我们在那里是不是想象说，当时这些的牧羊人在这样一个的旷野的地方，在晚上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一定是点了一小堆的柴火啊，用来取暖啊，用来照亮啊。因为如果在四周围，在旷野的地方四周围如果没有星月的光照的话，那个地方必定是非常的黑暗。为什么？因为视野无人，不会有人家住的地方。所以呢，如果没有星星月亮的光照的话，我相信在哪一个的在旷野里面，只有这一小堆的柴火有一点点的光照明出来。在周在这样的一个的情况的底下，这些牧羊人都围着那一团的小小的火的时候，突然间这里告诉我们，有光从天照下来，照着他们，然后有拄着石子站在他们的旁边。圣经告诉我们，那些牧羊人甚是惧怕，当然惧怕。本来一点光芒的地方都没有，突然间有光从天照下来，然后突然间出现你。这里所说的主的使者，我们很难想象是怎么样，是不是天使呢？是不是好像我们看的这图画的有两个翅膀的那些的这样的形象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只是牧羊人当时可能三五个在那里围着一堆柴火的时候，突然间这个情况出现的时候，他们那个反应是什么？非常的惧怕，因为他们不知道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当他们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天使就对他们说，不要怕。当然怕了，怎么不会怕呢？他说，不要怕，我要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今日在大卫的城里为了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些牧人，我不知道是站在哪里呢，还是已经倒在地上呢，还是怎么样的情况。天使对他们说这些话，我相信他们听了，但是根本一点都不明白他是说什么，他们还不会反应过来，就突然间又另外有一群的天兵啊，突然间出现，跟这些的天使来唱诗，来赞美神，就是我们最熟悉的一节的圣经，十四节，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究竟这样一幅的景象，一幅的图画所发生的事情，有什么样的一些的信息，有怎么样的重要的表达？刚才我说了，是不断出现重现在我们的世代的里面去呢。那我跟大家来看三点啊，来思考三点。那第一点，首先我们来看还没进去那些经文哈，我们先来看第一点，这里告诉我们，突然间从天而来的荣耀的光照着他们，让他们在黑暗的当中，突然间因为这个光打破了黑暗的野地，本来 一片的直径，一片的非常的宁静的一个的晚上，就是牧羊人是无所事事，在那里围着哪一团的火啊，他们可能在哪里打盹，可能在哪里根本不知道做什么，没事可以干。在眼见这个光跟着这天使出现的时候，把这一个非常安静非常无趣的一个晚上打破了，变得非常的精彩。有光照在黑暗的野地里，这是第一幕我们思考的。那第二点跟大家来思考的是什么？这里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的表达。我们看见这里所说的解释是什么人？解释是牧羊人。牧羊人在当时的时代，特别是在犹太人的圈子的里面，牧羊人是被看为社会当中最卑贱的一个群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经年累月的是跟羊跟动物在一起。动物我相信的部位很干净啊，虽然这些羊啊带着他们啊，我们看见那些羊毛都是很干净，但是真实来讲呢，羊不一定是很干净啊。我相信这些的这些的牧羊人啊，一去放羊啊，不是一天两天，可能一去就十来天啊，一去就很长的时间啊。不一定，你知道在以色列的地方，不是说所有地方都有水啊，都有水源啊，他们可能是说一去就一两个星期啊，都不会冲凉的啊，没有水给他们洗澡的啊，所以他们一天到晚跟这些羊一起，你想一想他们的身上的味道，跟羊没两样啊。再说犹太人看旷野是一个不洁净的一个地方，因为旷野可能随地都会有一些动物遗留下来的粪便啊，都会可能有一些已经死了的动物啊，有一些不洁净的东西在地上啊，人走过的时候，按照犹太人的哪一个的宗教的观念来讲啊，凡是碰了这些不洁净的东西，他们就是不洁净。所以牧羊人一天到晚在旷野跟羊为伍，他们会是怎么样的一群的人？肯定犹太人看为他们是肮脏不洁净的一群。所以从宗教犹太人的宗教的角度来讲，这些牧羊人是所有群众的里面最低的一个群体。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在这里天赐是向什么人来显现来宣告救主基督的降生？救主基督是从犹太人的角度来讲，是一个最尊贵最荣耀的一个人物。天使要宣告这样一个荣耀尊贵的一个人的出生，竟然是像这个最卑贱的一个的群体来宣告，叫他们把这个信息传出去。我相信当时这些牧羊人听见这样的天使对他们说啊，我要大卫城里面啊，为你们胜了救主啊，你们要去传扬这个的信息的时候，我相信他们搞不明白为什么是我们呢？啊，有没有搞错呢？怎么会选择我们这一群啊？人群的当中最不被人瞧得起的一群的人，来传讲那么荣耀的一个的信息，这个是第二点，跟大家来思考。第三点，可 可能这是我们很少去留意的一点。我们看见这个故事里面十三十四节里面形容什么，当这些牧羊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突然间就有一大堆的天兵跟那些天使一同的赞美歌颂赞美神。最后一幕是让我们看见牧羊人经历了享受了只有天上才有的哪一种对神敬拜的哪一种的经历。过去我们差不多一年时间我们来思想这个的启示录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留意我跟大家讲启示录的时候，我常常跟大家说约翰常常把我们的眼睛的视野一方面看见地下各样的灾难，各样的困难苦难的时候它不停留在哪里当我们看见哪些的事情出现的时候，约翰同时也把我们的眼睛带上天上去从启示录的第四章讲完这个七个教会的书信的时候，哪些遭遇的时候，立刻带我们看到天上，看见天上什么？看见天上一副在神的宝座前敬拜的一个的景象当时所有的天使天君所有的长老所有的在神面前的活物都俯伏在神的面前来歌颂，来赞美，将荣耀归给神。那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认为那个是在将来天上才经历的哪一种对神的那么亲密的一种的敬拜的景象。但是我们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在牧羊人人群当中最卑微的一群的人，竟然第一次怎么说呢首先他们已经享受了天上对神敬拜的哪一个景象，天赐天君大声的赞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加过一些大型的去听过一些大型的合唱团的，还是说诗班的献诗如果你经历过的话，你就会感受到哪一种的震撼记得在我在加州的时候，那时候 Bill Graham 和戈培雷还活着好多年之前他也去过这个我们以前加州那个 Fresno 在整个城市里面举行他的布道会那我们也参加带一些还没有新的朋友去我们都坐在那个 stadium 那个 stadium 有可以坐一万多两万人的一个很大的 stadium 那当我们去参加这个聚会的时候当然一般所有的基督教的我们知道的聚会都会有唱诗，都会有诗班这些的过程当时我感受到的是什么，当在上面领唱的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那弟兄在那里领唱的时候下面坐着哪些的会众上万人的会众一同唱诗的时候，哪一种的震撼如果你没有经历过，你很难明白我在说什么。哪一种的声音，哪一种的震撼，真的让你的心灵都好像活过来一样的这是牧羊人在旷野那个地方一般被人瞧不起的一群的人，突然间经历到在地如在天的哪一种的敬拜， 天赐天君大合唱啊，能将荣耀归给神。你可以想象是多么震撼的。我相信我们中国人说哈，一些好啊很美的音乐是咬梁、怎么说呢？咬梁三日，好，国语讲不出来了哈。但是我相信这些的牧羊人听了这个的天赐天君来赞美神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一生都忘不了哪一个的景象。所以这里我们要思考的是什么？究竟耶稣基督的降生带给我们是什么样的一种的经历？多少时候当我们说信耶稣的永生的时候，我们常常只是想到永生是将来发生，将来在时候的情况。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的不一样的事情，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他是把神的荣耀带到地上，让人可以在地上经历神的荣耀。这里说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同时人体会真正的平安。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来思考的就是这三方面：光照在黑暗的里面，光如何把这个黑暗无味无趣的一个的世界变得更精彩。我们来看一群卑微的人竟然第一次第一声领受了神托付给他们重要的信息。第三点我们来思考的是，我们原来人在地上也可以经历人如同在天的与神亲密的一份的关系。好，我们来先看起初的经文。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四节。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什么？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个道是谁？这个道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就是说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并不是一种不能够理解的一种的观念。道就是神，本来人看不见的神，但是现在他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然后这里告诉我们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啊。当我们讲到这个光的时候，耶稣基督更讲了一个很直接的宣告。约翰福音的八章的十二节，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生命的光。耶稣他就是这个世界的光，他来了就是要让人脱离黑暗，不要不需要在黑暗里面继续的走。这两节的圣经带我们回到当日牧羊人的那份的经历。出生在黑暗之中的人突然间有光赐给他。今天这个世界也处在黑暗之中。那我说在黑暗当中，我不是说因为没有电停电了，所以没有光，没有电灯，没有光，所以在黑暗充满黑暗。不是，当然有时候我们说我们也经历过停电的一些的时刻实在是会有黑暗的状况出现。但是这里所说的世界在黑暗的当中，不是指没有电所产生出来的黑暗，那是一种人看不见有盼望的一份的黑暗，人内心里面产生恐惧的那一份的黑暗，不知所措的一种的黑暗，不知道 前面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不知道明天会如何，所以我住在一种好像没有亮光的、没有盼望的一个处境，这样的一个的黑暗。我相信经过过去的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我们被这个的新冠病毒所影响，整个世界都会因为这个病毒这个疫情产生非常非常大的一种的改变，世界再不一样了我们过去从来没有看见那些的的国家会会停顿下来现在呢处处我们都看见这里又说哪里有停，这什么要停所有的地方都好像因这个病毒产生许许多多的一些的问题不单只是带来一些的不方便还是说带来一些这身体上的伤害，有很多人我们所认识的人甚至一些不知道的人我们每天在看这个的疫情的一个的报告的时候，我们都会让我们感到不安又感到真的是好像一点盼望都没有，因为那个的感染的数字就是每天在升高，在攀高，然后刚刚过了这个的actually 就还在 Christmas 这个的期间接下来又有新年来了，所以很多地方很多人都在互动，都不管了，都是在 travel 现在那个感染的人的数字是每天在攀升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在充满着一种的迷茫，充满着一种的没有盼望的一个的情况的出现更重要的，经过这一个的疫情引发出来人性的丑陋的一面表露无遗过去一年我们看那些的负面的新闻实在每天都有很多不是种族的之间的矛盾不是单单是一些的利益的一些的的冲突政治上的一些的争斗各样的事情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说好像世界都在朝向一个好像没有出路的这样一个的情况的里面如果你说现在这个世界不是黑暗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一个的世界我是来自加州我在加州住了20多年也有一些的亲人还在加州很多认识的弟兄姐妹过去也是在加州，所以呢很多时候很自然对加州的一些发生的事情一些新闻比较留意前段时间我们也晓得加州曾经也有几个月面对一个非常大的火灾一直烧一直烧差不多整个加州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的 city 是没有火的一个的情况，好像四周围都充满了很多的火灾的出现我相信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很多人真的是活在一个恐惧的里面去特别我看见新闻的时候特别我刚才说了因为我在加州住的久了，所以呢有很多地方我也知道在哪里有一次讲到以前我住的地方 Fresno 附近一个的地方火灾那里火灾的时候那个是一个怎么说呢旅行旅游的地方，是很多人去哪里 camping 去钓鱼去哪里露营这个的地方那里突然间一烧起来的时候把整个的地方都封起来了，根本无路可逃那新闻的报道里面访问那些人的时候，那些人就是说这个火灾出现的时候根本我们不可能有路可走的，就是看见那个火就是这样烧过来，就是那一份的恐惧，那一份的绝望。我相信当时是在火的里面很多火的这个光的里面，但是我相信 当时那些人的心情是黑暗的，为什么？是没有盼望的。那或者这样烧过来，连水都没有办法能够在那个湖里面也逃不了的。最近我的姐姐发了一个视频给我，哎呀，这个视频很有意思哈。这个视频说什么？就是最近加州通过一个条例哈，1000块以下哈，900多块的钱的底下啊，如果一个人去一个店啊，去拿东西，去偷东西啊，没有偷超过1000块啊，警察就不会去查，那个店员也不需要报案，因为不会有人去管的。所以那个视频是讲什么？那个视频是在一个的店里面就拍着哪些人进来就拿东西哈。拿满了他需要的，他就走出去了，也不用付钱啊。那些店员站在哪里看着他们，也不能够做任何的事情啊，非常的无奈啊。然后那个视频就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的店哈、啊，有几个的连锁店哈、啊，这已经关了几个的这个连锁店了啊。哦，我在想一个问题啊，这些做生意的。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说是不是黑暗？你说是不是一个没有出路啊？你开了个店，人家进来要偷东西要拿东西，你也不能够阻止，因为它是合法的，几乎是合法。什么世界？你说是不是个黑暗的世界？所以，当牧羊人正在处在黑暗的旷野，对于他们来讲，四处无光，但是在眼前从天而来的光照在他们身上，把整个的世界改变过来。这个正是耶稣基督降生要表明的一件的事情。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类就从来没有离开过因为罪所带来的一种的黑暗面。但主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他就要把神的荣耀带进这个世界，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耶稣基督就是世界的光，他要照进这个黑暗的世界。当光来了，黑暗就消失了。耶稣基督降生不是给世人多了一个的假期，可以去旅行呢，当然过去可以，现在今年不行了啊，可以去 shopping 呢，过去可以，现在只能够上网了。不是多了一个可以开 party 的一个的时间啊，大家互送礼物啊，很高兴啊，多了一个几天可以休息的时间，不是。当然有这样的事情，但是耶稣基督来的目的并不是单单给我们多了这些所谓生活上的一些的这些的extra 的东西。他来是要把黑暗驱散，要把人从罪的捆绑当中被释放出来。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章3节好不好？约翰福音一章的3节跟4节哈，可以哈。约翰福音1章的3节，他说：“万物是指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指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也生命就是人的光。”神造万物，神造了人，人的生命里面有神自己的同在，神住在人的生命之中。但是因为人失去了神，因为人拒绝了神，失去了神，罪进入人的生命里面， 人就失去了这个生命的亮光。所以，但是当人跟随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回到刚才的约翰的八章十二节里面来看，约翰八章的十二节说什么？他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个生命的光指的是什么？那是讲到神自己的生命再次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的生命不再在黑暗的里面来去过活。这个当然是更是指向我们说，当我们接受了跟随耶稣基督之后，我们的生命里面因着神的同在，带给我们离开这个罪的捆绑，更有圣灵的同在，我们就不再是迷失了，不再是没有方向了。人失去神的同在，人性里面的自私，就使人的生命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黑暗面。这个黑暗面让人看不清楚自己，也让人继续活在黑暗的世界里面。一个罪人不单是自己活在黑暗的里面，一个罪人更让其他人也活在这个黑暗的里面去。人性里面有很多的黑暗面，是我们真的是平常的时候没有留意的。但是当有利益的冲突的时候，人的黑暗面就出来。我记得很多很多年前，我那时候还没信主，那时候还是十来岁的小伙子那时候我刚移民去了加拿大。我去了加拿大，在那时候在餐馆里面工作在一间非常怎么说呢叫做非常 high class 的一个的中国餐馆里面里面去工作，在厨房里面工作。有一天有一个事情发生，对于我当时来讲觉得是很惊讶，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是什么事情呢？有一个 waiter 有一个的侍应，他跑进来厨房，然后跟另外一个 waiter 说，他说：“哎，你知道吗？刚刚有一个客人进来，我看见他开的车跟我的开的车一样的，就是那些的跑车。”他说：“你替我盯着那个客人。”那个另外一个事情说：“为什么？”他说：“我跑出去后面 parking lot 。”因为我的车前面那个的bumper 下面还有一个那些网，那些的，总之有一个东西。我的那个破了烂了，他的跟我是同类型的。你看着他，我把他的那个拆下来。”当时我听，怎么会这样呢？人家的东西你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我很年轻，我真的也很单纯。我说，人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呢？我实在我不相信，但是实在他做了，给我印象很深。为什么很深呢？我说人怎么会够胆这样做？如果他出来看见，他去报警还是什么，这不是很麻烦吗？他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他觉得你听我看着他在那里吃饭，然后还没走，我就去把他那个东西拆下来，然后走。那时候很年轻，还看的人的最黑暗面很少，所以这样的事情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原来人可以因为贪心，因为利益的缘故，可以这样损害别人的利益的。当然后来年纪越来越长的时候，看的事情越多，发觉原来不为奇。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做出一些非常黑暗的东西，因为人在罪中。耶稣基督来，他要解决的，需要让这个 因为罪所带来的黑暗面把它驱散，让人不再活在罪的里面去。第二点，我们来看，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当这个光来到人世间的时候，是不是所有人都很高兴？哇，好了，从此我都可以不被罪所捆绑，所以呢，我都自由了。不是的，耶稣基督要来释放被罪捆绑的人，但是很奇怪的说，说让人不明白的是说，人却不愿意脱离这个罪的捆绑。人却愿意继续活在罪的当中。刚才我们路易斯带我们读的那个约翰福音三章啊，16节到21节，其中有一段啊，我们从19节开始来看，这里说什么呢？他说：“光来到世界，世人因着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的就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这里告诉我们，光来到这个世界，但是这个世界是不愿意接受光，因为人活在黑暗的里面，他不认为自己需要光，这个才是一个问题的所在。当一个人不认为自己有问题的时候，他一定不会去寻求解决的方案。当人不认为自己是有问题的时候，他会继续活在这个问题的里面去。这个就是一种让人不理解，但是也很明白浅白的一点的事情。让我举一个可能不很多有不一定可能有人不认同的一个例子。在这个2000年啊，这个2020年整年这个疫情发生之后，不是地区性，我们知道是全世界的啊。那到了今天，到了今天，我们看见一个的让人不能够明白不理解的一个事实，全世界这个疫情最失控最厉害的国家是哪些国家呢？都是一些过去世界的人都会认为是最先进医疗最好的一些的国家。但是这个疫情出现之后，这些国家竟然失控了，没办法能够把这个疫情能够来控制得住。那最近我们知道这个英国，这个的变种的疫情啊，让世界很多的国家都更，本来已经疫情都已经很麻烦。他这个变种使到更多的国家更恐惧了，因为他的感染力超强啊，更多人会因此受感染啊。为什么好像英国好像美国这些的国家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啊，应该来讲是最好的最容易的能够来控制这个疫情的，但是却是最失控的。为什么？因为人不认为自己是在那个问题的里面。当人没有看见自己是在那个黑暗的里面，自己是在那个问题的里面，当然不会去处理这个事情。天使来到这个世界，要把救主降生这样一个大的喜讯来告诉世人的时候， 为什么不是像那些的宗教家啊，犹太人的宗教的领袖，那些法利赛人啊，那些的有权势的权贵啊，来去宣告？为什么去选择这些牧羊人，一群被看为是整个的群体里面最卑下的一群的人，来传达这样的一个信息？因为神知道，法利赛人、宗教家、文士、祭司，这些人，你告诉他这个的救主降生，降生在哪里？降生在马槽里面。这个的救主将来是一个非常贫穷的一个的孩子，这个的救主是一无所有的一个的人。你想这些的宗教家、这些的领袖，他们会相信吗？他们会接受吗？他们不认为，特别那些法利赛人，他们说他们根本不认为自己需要这个的拯救，因为他们已经是活在非常好的一个的状况的里面去，所以他们不认为自己有这个需要的时候，当然他们就不会去来寻求这样的一个的宣告。所以神选了这些的牧羊人，在当中告诉我们一件什么样的重要的信息？光来到世界，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接受，谁会更容易接受呢？就是认为自己不配的人，是那些谦卑发现自己在黑暗里面的人，是那些觉得我需要这样的一个的救赎，让我可以脱离这样一个的捆绑的人。所以我们从过去所有这些的信徒的见证的里面，都让我们看见有一个共同点，这些人信耶稣的时候，他们都有个共同点，就会发现原来我需要神。无论是因为灾难，无论是因为各样的问题，他们发现原来我是那么的脆弱，那么的有限，我有所不能，我需要神。当他们有一个谦卑，愿意接受从神来这个恩典，他们就白白的活得了。神爱世人，他将他独生子赐给一切凡相信的人，但是不是所有人都会相信的。那些自以为是、骄傲的人，他们是会拒绝，因为他们活在黑暗的里面，他们不认为是在黑暗的里面，所以他们不会接受的。好，我们来看第三点。天使，当天使宣告耶稣基督这个救主降生的时候，牧羊人经历了一幕永远不能够忘记的景象。天兵天士大合唱赞美神的一个的景象。这样的景象我们看到了。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见这个是天上敬拜的一个的景象。在启示录里面让我们看见每一则每一次当约翰把地上发生的事情描写完的时候，让人看见地上这个苦难的真实的情况的时候，他不要让人继续活在这个悲哀黑暗好像没有出路的这样的一个的处境那个的状态里面，他立刻带我们转眼看见天上敬拜，在神的宝座前敬拜的那一幕，天使天君俯伏在神的面前，在这个羔羊得胜的羔羊的面前，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这个坐在宝座上的 这一位。这个景象这些牧羊人经历到了，也让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我们能否同样可以经历在地如在天的那种的景象？我们是否可以经历到在神面前俯伏敬拜的那一幕，这样的一种的荣耀的一个的情况？很多人总会认为那个是将来发生的事情，其实不是。当耶稣基督降生带给我们的不单只是将来有永生的一个的盼望，耶稣基督降生更是重要的，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有所改变。这个改变从哪里来呢？我们回到刚才我们说这个路加福音的二章的十四节，我们来看。这个是我们常常在圣诞节的时候都引用的两节的一节的经文，就是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在这里有两件事情是我们在人在地上可以经历的。第一件就是说，我们重新再一次认识神的荣耀是什么样一回事。我们其实对神的荣耀是很模糊的。什么叫做神的荣耀？荣耀就是一种的光芒，荣耀就是神的主权彰显的地方。所以为什么在天上那个宝座上所有的天使天君所有的受造之物都能够都要俯伏在那里？因为那个是神掌权的一个的彰显。人在地上也可以经历神这样的一个荣耀的出现，当人愿意把神的主权当人愿意把自己的主权交付给神，让神来掌管，神的全能在我们身上彰显的时候，这个都是神荣耀的一个的彰显。黑暗在古代，起码在犹太人在古代近东的宗教文化的里面，黑暗是代表这个邪恶，代表 evil。 当这个黑暗这个邪恶充满这个世界的时候，意思是说神自己的全能没办法在地上能够彰显。但是什么时候神人让自放下自己的主权，让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神在每一个受造之物的身上能够得到他全能的彰显的时候，这个就是神荣耀的一个的表达。最后我们来看一处的圣经哈，在启示录哈，这个是我们启示录二十一章哈，描写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一个的，就是说我们会在一个怎么样的处境的底下啊。二十一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这里说是二十七节哈，是二十六还是二十七？二十七节哈，到二十七节。我们现在读好了哈，二十二节哈，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入一日光照，因为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百昼总不关闭，在哪里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再加一节，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争与虚荒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在这里我们看见什么？这里看见一个景象，说在将来新天新地的里面 这个新天新地，这个新耶路撒冷，这个城再没有殿了。为什么？因为神成为这个殿，这里再没有，再不需要日日的光照了，因为神自己的光啊，羔羊，成为这个的光了。这个就是说，耶稣所说的“我是世上的光”，他在将来就成为照亮一切的一个的源头。在这里告诉我们，那里再没有黑夜了，啊，再没有任何的一个的邪恶的事情，虚幻的事情，因为所有这些东西都留在黑暗的里面，进不了这样的一个的地方里面去。这个就是神与人同在所带来的一个的结果。什么时候人把主权交给神，圣灵在我们里面掌权的时候，我们就慢慢体会神自己的荣耀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因为我们里面的黑暗面会慢慢被圣灵所提醒除去。我们追求的目标就是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成为神荣耀的一个的彰显。时间关系，我很快讲到第二点，平安。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是说，在地上我们可以不单只是能够经历神荣耀的一个彰显，更重另外一点说，我们在地上可以经历平安。平安是什么？平安不是一种单单一种的感受。我常常说，我们常常把平安作为一种的感觉，不是。平安是一个事实。耶稣基督在约翰16章啊的33节啊讲了一句话，我相信这句话是所有信徒啊在这段时间的里面啊可能都会读过甚至背过的啊，约翰福音的16章33节啊，他说，耶稣说啊，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当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可能我们好像明白，但是好像又不明白，什么叫做在他的里面有平安？究竟我们的主胜过什么？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主从出生到了他死亡，好像从来没有一件的事情让人觉得哇很羡慕他，他是一个那么荣耀。他出来出生的时候是在马槽出生，他成长的时候是在非常贫穷逃难的一个日子，他成长过程的里面他没有任何尊贵的一个的身份。他出来的时候来传道的时候，他说我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到他死的时候，他还要借用人家的坟墓来安葬。好像从人的角度来讲，他什么都没有。但是耶稣说，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他胜了什么？当我们知道耶稣被钉死之后，他3天复活，他胜过了死亡。耶稣基督胜过了死亡。死亡不再是人最大的威胁了。耶稣的复活成为我们初熟的果子，他怎么样复活，我们将来也要同样的复活。在他的里面，我们可以进入神的荣耀的里面去。死亡再不是成为一个真正一个对人的威胁了，人已经从死亡的里面脱离安全了。这个才是真正平安。平安是什么？平安是一个事实。我们都看过一个电影叫做《铁达尼号》的一个的的电影，讲这个铁达尼这个的船哈，被称为哈不为沉的船，但是第一次航行它就沉下去了。这个电影在它沉这个船沉下去的时候，我们看见哇，很多人从这个船里面逃出来啊，有一些的救生的船啊，救了小部分的人啊，有很多的人在海面上，在那里个冰冷的海水里面，哪里挣扎哪里呼求啊。如果 我们是其中一个的人，在当中在那里挣扎的时候，突然间有人把我们从水里面救上来，放在那个安全的一个一艘的船上的时候，可能我们还是因为那个种惧怕，因为那种寒冷，我们还在那里战斗，还战斗哈，就是在那里还是在惧怕的当中。但是我们有平安，因为我们已经被拯救，是个事实，我们已经脱离了死亡的危险，这个就是真正的平安。所以今天我们面对这个疫情的时候，很多人惧怕。为什么惧怕？因为不知道生命结束之后去哪里。惧怕因为我们不知道前面会发生，如果我感染了，那将来会发生什么？很短的时间可能我会医好，可能不能够医好。这个就是人的惧怕，没有平安的理由。但是如果我们已经知道死亡是我生命转变的一件的过程，我要进入永恒的里面去，所以这个短暂的人生我是提早离开，这一种的肯定，这个事实所带来的就是平安。平安乃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哪里，在什么样的一个的事实的里面。刚才我们读的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凡是有羔羊名字的，在他轭上的，他都要进入那个光荣的城的里面。新天新地在哪里有份？这个才是真真正正让我们体会得到耶稣基督的降生是要带来怎么样的一种的改变。唯有我们谦卑接受我们这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救主，我们才有真真正正荣耀，真真正正经历神的荣耀，真真正正经历平安是怎么样一回事。但愿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更肯定我们这个信仰。对于那些还没信主的朋友们，希望圣诞节让你看见我们耶稣基督来需要带给你带给我真正的盼望，我们可以有平安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降生把这个黑暗的世界冲破，让我们不再活在这个黑暗的里面。多少时候我们活在黑暗的当中而不自知，我们以为自己是非常好，我们不需要，以致我们错过了多少我们可以领受你恩典的机会。求主你光照我们，求主你也帮助我们，透过耶稣基督这个降生的故事，我们再次看见你的心意。你要在我面前让我们经历神的荣耀，让我们可以经历在地如天的一种的生活，让我们可以体验平安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是何等真实的一个事情。因为你已经胜过这个世界，在你的里面我们有永恒的生命，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感谢你在过去一年虽然有许许多多困难苦难，但是主你的恩典够我们用，在这个年终的时候我们来诉算这个恩典，我们存着感恩的心再次为主你献上最大的感谢与赞美。求主你也帮助我们在面对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更懂得怎么样来跟随主你自己。我们恭敬的交托感谢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